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我们上次讲到了修提真子的内容。修提真子，我们里面呢分开有立根者所修，还有呢是钝根者所修。我们立根、钝根人所修的法呢，只不过是广略的区别而已啊。那我们上次讲到了，说这个说感召的业法是从心来的，还是非从心来从因上来说明。那上次我们的内容呢都讲过了，接下来呢，我们看下面的内容下面说，有众生所感召的果报，也不是依从外在的条件而升起。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切感召的结果，不是从内而来，那就从外而生。所以这里祖经告诉我们，众生所感召的果报啊，也不是依从外在的条件而升起。如果是从内心而升起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已经把它通过推理呢，已经把它破除掉了。一切果报从内心而生，了不可得，这是错误的。那一切因果，一切的果报，如果不是从心生，从自的内心而升起，那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从外边的条件而存在的？所以这里啊，接下去要说明这个问题。大家注意了，我们修体真子，就是观一切法是空的，不单单说这个山河大地是空，不单单说这个一切的众生是空。不单单生死是空，涅槃同样是空，因果也是空，也是空的。我们修体真子啊，主要呢，就把自己的心安住在这个空法上，这个是体真子如果安住在空法上，一直去观这个空，那这就是修空慧，这修空观。我们是明白这个空的道理，然后呢，把心停留在这个空法上，这个是提真子。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内容呢，是让我们的心如何去落这个空性当中。所以我们上次呢，讲到了一切的果报啊，是从一心而来的，还是非一心而来？如果一心而来的话呢？是心灭了才能升起啊，还是心升起，然后有这个果报？这些我们在前面都讲过了所以我们上次讲过这样的这个推论之后，就发现了这个业或者果报，它并不是从心升起而来的。所以这一段内容接下去告诉我们，如果不是从心而生的，那果报是不是从外在的条件上而引生或者引起来的呢？我们接下来注意这个问题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不是从外在条件而来。说为什么一切的果报不是从外在的条件而来呢？下面给我解释，如果说 一定是从外的条件而有果报的。那么这一切因缘结合的时候，多应该有五阴十二落十八界等一切的诸法生起来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五阴，五阴是什么样？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这个身体结构，这个色法色阴部分是地水火风，精神部分是属于受想行识，这个四阴合起来呢，色受想行识称为五阴。五阴就是我们的身心，所以我们现在的身心已经是这种结果了。五阴细分，那就十二罗，十二罗再细分就十八界。那总的来说，五阴也好，十二罗也好，十八界也好，内知我们的身心，外知一切世界，无不包括在五阴十二罗十八界里面去了。那这个已经是属性相。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如果说一定是从外的条件而有果报的，出现了五阴十二因缘，那这一切因缘结合的时候呢，多应该就有了。那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情况因缘里面就有了的？那不是啊。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如果说一切因缘结合的时候，就应该或者就已经有五阴十八界摄落了，就不需要等待业和烦恼的推动。我们的这个五阴身体是怎么来的呀？不是凭空而来的啊，是由业跟烦恼的力量推动，再加上我们的灵魂去投胎，是上面神智灵魂。这个严格来说，这个这种讲法错的，我们佛教里是神智。你看我们去投胎了之后，才会有五阴的身心，有十二落的性相，有十八界的种种这个境界呀、啊，这个出现。所以知道啊，说这个果报体呢，也不是从外在的条件而生出来的，这个结论。这段文字大家不知道能不能表达，这个这样表达大家不知道能不能体会得了。如果说这个果报体是从外在的条件而来的，这种意思说就不需要等到我们烦恼业障还有灵还有神识的结合才出现了这个身体了。外在就有的话，就不需要我们这些东西加上去啊。那既然必须要我们内在的烦恼跟过去所造的业再加上神识的三者结合才有了这个五阴身心，说明呢这个身体也不是从外在的条件而来的。好，那反过来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如果从心里边自心里边生出来的，这个什么自身，如果是从外在的条件生出来的，生出这个身体来，这是他身，自身也不对，他身也不对，那是不是共生呢？共生什么意思呀？就自身跟他身这两者合起来，才生出我们这个五阴身心世界，才生起了五阴身体。所以下面就问这个问题，说又如果说是由内因外缘的结合，所以才有了果报体的五阴十二落十八界等法产生的，这是假设啊。内因那就是自心，外缘就是他身，就是外在的条件。那因为情运已经这个推翻了自身，也推翻了他身，那就推翻了内因而生，推翻了外缘而生，单独 内因或者单独外缘，多不能生出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身体。所以有人啊做了一个假设，那可能是内因跟外缘自身的他生这两者合起来相结合，才有了我们果报体的五蕴，才有了我这个身体。如果是这样，说下面啊，我现在就问，这个都是假设哈。如果是内因外缘相结合的，那我就问了，这个内因跟外缘当中是各自无声的呢，还是各自有声的呢？这个前提我们要搞清楚啊。为什么要这样问呢？下面问，下面就说了，下面就解释了啊。如果在因缘当中各自有声的，因当中也能够生出五因十二罗十八劫，缘当中也能够生出十二五因十二罗十八劫，这个叫各自有声。如果因跟缘当中各自都能够生出五因十二罗十八劫，那么这个内因外缘相结合的时候啊，就会有两种果报的法同时生起来的。什么意思呀？因为这个因里边也生出五因十二罗十八劫，缘里边也生出十二罗十八劫，那这样麻烦大了，同时就生出两个身体来的。说事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呀。所以如果说因跟缘相结合之后才出现了我们生命体，而且呢因里边也有我们的五因生命体，缘里边也有五因生命体，这种假设呢不成立的，不可能因缘你都有生出我们的生命啊。好了，这个第一个假设呢不成立啊。所以说事实上并没有这样，所以说因缘当中各有生法，那是错的。那既然因当中也没有这个身体，缘当中也没有这个身体，那这个说因缘和合有这个身体啊，那这个也是不成立的。说下面说啊，说如果说这因缘二法当中是各自没有身体的，因当中也没有我们的五因身体，缘当中也没有这个身体，那这两者因跟缘合起来为什么有我们的身体呢？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在月清在重复式讲这个理性念佛也刚刚讲的这个问题，那相当于就是我这个茶杯盖里边没有粉笔，这个茶杯也没有粉笔，现在两个加起来突然生出一个粉笔来，那怎么可能呢？你看因当中没有五因，没有五因身体，缘当中没有五因身体，怎么可能两个加起来就产生了五因身体的呢？所以从这个逻辑来推的话，你也是错误的，也是不成立的这个道理。好了，我们现在呀，在这个打坐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这个身体到底是怎么来的？从自己心里边生出来也不对，从外边生出来也不对，从里边外边合起来有这个身体也不对，三个都推翻掉。那第四个，如果说离开内因外缘而有生机械法的，那既然不是从自身，也不从他身，也不从共身，共身呢就是自身他身合起来生出来，那既然不能成立，那好，可能是离开因离开缘而能够升起我的身心世界，这个叫做离身。 我们四声当中称为离声，自声、他声、共声、离声，这个是离声，就离开音，离开远，而能增多我们这个整体来。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更加荒唐了。说下面大概比喻，这个情况呢，就好像说空中突然无缘无故掉下饼一样，这个空中可能会无缘无故掉下来吗？你如果不承认这个空当中无缘无故掉下个饼来，那就你不能承认无缘无故的生出了一个身体来。我们这个生出这个身体来，怎么可能是无缘无故的呢？好，那如果说身体，那这个既然不是自身，也不是他身，也不是共身，也不是无缘无故身，那这个身体怎么生出来的呀？身体本来无生。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的心就安住在这个无生的法上，这就修体真止。说大家这个需要这个思想急转弯，好好好。那我们在修体真止的时候呢，你修着修着修着呢，一下子这个切落进去，你就证到无生法门。证到无生法门之后呢，你一下子就证悟一切身心外之世界原来多次，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这个不依不倚，啊，不垢不净，本来万法如如不动。到了那个境界呢，那就是我们古大德所讲的铁牛不怕狮子吼。本来是铁打的牛，你这个狮子最厉害，在旁边再吼再叫，这个铁牛它是碌碌不动的，再不会被外界所扰动的，所扰乱的。所以我们修行啊，你如果修体真止的时候啊，你一下子切落这个无声的境界当中呢，一切万法就没办法扰乱你的心，这个时候生死也不可得，涅槃也不可得。我们现在是凡夫吧，有怕生死想心求涅槃，这个怕生死 心求涅槃，这个本身就是凡夫的颠倒，没有生死可办，没有涅槃可证，没有罪业可了，没有福德可增，一切法完全切落这个如如不动的法界境界。所以我们说这个听台宗这个修法呀，真的是非常的殊胜啊！大家看看，你如果是普通的根基没关系，你可以修纪元止，你根基稍微好点的可以修自心止，你如果是上等根基的可以修体真止。三根普被啊，还有呢，如果是下等根基的呢，你在修气原子的时候，你经过这个持戒布施修种种福德，你福德慧之基，福德是智慧的基础，那这个时候你的根基啊就会慢慢从钝转成力，可以呢，这个时候就可以从气原子呢转修自心止。那随着我们种种修种种善法福德智慧的增加，我们从自心止提升到修体真止。你看这个法呀，它并不是死板的，就是说下等根基修气原止，中等根基修自心止，上等根基修体真止，那也不是的，根基并动，法也并动的。这些概念呢，我们在前面都讲过了。好了，下面说， 从因缘结合在一起而生起的果报啊，这种说法尚且不可得，更何况无因无缘而有生起的果报法呢？如果无因无缘而有生起的果报，就没有世间的因果道理了。这个无因无缘，就是我无缘无故的把我拉到派出所里面把我抓去了。你如果承认无缘无故的身体有个身体，身体有个果报，相当于就是无缘无故的把你抓去了，就是无缘无故把你抓去了，也有他的原因，可能抓错掉。在法上呢，在我们佛法里就说，没有一个无因无缘的，你有个果报。这个世界法里面有误转，我们出世界法里面因果法里面没有这个错误的这个道理。啊，没有错误的地方。所以你如果承认无缘无故无因无缘生起果报啊，那就没有世间的因果道理了。那会导致什么一个情况呢？世间行善的人就应该得到恶报，行恶的人反而得到善报，完全因果错乱了。啊，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界上啊也不应该有修道的人了。修道干嘛呀？修道好的我反而下地狱，人家去杀生偷盗奸淫妄语反而啊成佛成菩萨的，那我究竟干嘛呀？那不是因果完全颠倒了吗？所以知道无因无缘而能生果报的这种说法，就能破坏世界善恶的因果，那就大邪径了。那这样的话，不是从自身，也不是从他身，也不是从共身，也不是理身，所以说应当知道啊，我们五阴十二落十八界等一切法门，一切万法性相啊，不是从内因而有的，也不是从外缘而有的，也不是从内因外缘合合而有的，也不是从无因无缘而有的。这一切法从次性推进，自性哪自性啊？自性、他性、共性、理性，就是刚才上面所讲的自身、他身、共身、理身，这个是自性。从这一切法，从自性推进，既然多是不可得，那就是假象。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的山河大地，看到的我们这个身体等等，这个都是假象。啊，既然是假象呢，它的本来是空的。如果在假象当下就空的法里边，而执着有真实的五阴十二落十八界等等的法，应当知道这就是无明颠倒、虚妄执着，认为呢有真实而已。所以我们现在都在无明颠倒当中，没有的认为是有的，虚假的认为是真实的。我们从理论上去推，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但你心里还会犯嘀咕，哎呀，这个明明山河大地我看得清清楚楚，摸得到看得到，肚子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这个都是假的呢。什么原因？我们在无明颠倒，无明的这个梦里边，大家知道了，你这个做梦的时候肚子饿了要不要喝水呀？出去旅游的时候肚子口渴了是不是要吃饭呢？真真实实也要喝水也要吃饭啊！你梦里边呢可能跟人家这个为了一毛钱要吵架，你梦里边是真真实实的，别人如果告诉你说你这个是假的，你现在做梦你相信不相信？打死也不相信，对不对？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我们现在在无明大梦里边，佛菩萨告诉我们啊，你这个都是假的，都是空的，你不相信。我们如果睡过去了，必须别人推醒我们，我们就会醒过来的。那我们在现实的无明大梦当中用什么来推醒自己呢？那就修体真智，通过自身他身共生理身四性推醒， 让我们从无明大梦当中啊一下子惊醒过来。这个怎样才能惊醒呢？这个需要啊这个量病才能够治病。你要这个一直打坐啊，积累这个量数达到了之后呢，一下子呢就这个发生这个能量啊就转变掉了。就像古代的人这个钻木取火一样，不断钻啊钻啊钻啊，把木都抓发烫了，一下火就烧出来。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啊，一直打坐坐着光这个体身子关着关着关着关着，这个空性的智慧与光明呢，一下子咵就发出来。现在大家明白了，这个修行，有的人问呐、说修行怎么修啊？你看，你怎么这一句话讲得完的？你必须要系统的这样学下去，你才能够掌握，你才能明白修行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说修行呢，有助修，有正修。正助呢，它也不是这个绝对的。你修这个法为正修，其他持戒、布施、念佛就是助修。你若以念佛为正修，其他的布施、持戒就是助修，没有一定的。那总之来说，释迦牟尼佛所有的法门，总之它是帮助我们消除业障、去除烦恼，最终福德智慧圆满了之后呢，这个生命就超越了生死轮回。这概念很清晰，但是方法呢，这个很多。那我们实际起来呢，这个也不能是马马虎虎就能够啊达到效果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万法，多是无明颠倒、虚妄之作，认为是有真实而已。我们学到这里啊，大家如果是平时自己有看书的，跟这里的内容就冲突了。我们所有的这个佛经里面都是怎么讲的呀？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的。现在说因里面也没有法，缘里面也没有法，因缘合起来也没有法，因缘分开也没有法。你这因缘合有一切法，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明你看看怎么解释？也没有办法，有办法，不是没办法解释。如果是没办法解释，智者大师讲错了吗？不会的呀。我们五法里面有属地跟圣地。如果从属地上来说的话呢，我们只承认一切法是因缘而合的。从圣义地上来说的话呢，一法不立呀、当然就不是这个真实的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是事相，什么理性。从事相上来说，一切法是因缘而合的，的确是因缘而合的，一定是不错。从理性上来说的话呢，因缘而合的这个法是两不可的，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借用了一个方便，给我们假设的一个概念，是说从心变性，一切法都是从心变性的。我们如果认为从心变性的一切法是真的，那好了，你这就错了。所以我们还要追究这个心，你的心在哪里？在过去呢？在现在还是未来？在里边啊？在外在中间？所以这个佛法里面呢，大家学进去之后很好，很好玩，你就知道这个万法的根源在哪里。好的，所以学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把平时所看到的这个书上所讲的一切法是因缘和合而生，认为啊这个假象是有，本性是无，这个也把它笼统起来，不然的话你觉得哎呀怎么回事。好，我们再看下面内容。说修行者如果明了知道这个无明颠倒、虚妄执着的一切法都是虚而不实的，那我们的六根啊是被性情的妄想所欺骗的。 这种情况呢，就像梦当中出现的法一样啊，也好像魔术师所变化一样，并不是真法，并不是真实的，并没有真实的啊。那既然一切法都不是真实的，那一切法的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我们说这个房子，这是桌子，这个是这个大山，这个是树木等等，这些法子是啊，这名字呢都是假的安立，所以一切法只有名字的安立和假象的暂时存在而已。这句话很重要吧？这个一切法属性它只有一个名词的概念，这个叫做名字安立。你看这名字安立啊，我们想取什么名字就给它取什么名字，说这个名字只是种我们这个一种概念给它的安立而已啊。然后存在的现状呢，它因缘而也是假象，也不真的，它只是暂时的存在而已。说如果明白了名字和假象之法也是不可得的，能这样的观修啊，就知道真实之理并不是语言可表达，也不是心想可测量的。这个叫做不思议，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这个意思。不可思，那就是不是心想可测量的；不可议，就是语言没办法表达的。不可思议就这个意思。这里大家注意了，你说一切法不是自身，不是他身，不是共生，不是理身，那什么都没有了，你什么都没有，这个概念也错的啊！因为你说什么都没有，你这个什么都没有到底有没有呢？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说这个种境界呢，不可思议，你用脑筋想就错了。因为你脑筋一想的话，你离不开来，离不开有跟无的对立呀、啊。所以你说这个真实之法、真实之理呢，说有也是错的，说没有也是错的，说也有也没有也是错的，说非有非没有也是错的，离开四句也是错的。那怎么办？你脑筋一想就错的，嘴巴一讲也是错的，这个叫真实理。不可以，你看到了这个时候啊，此时言语不生，心恨不起，语言已经没办法表达了，心里一推测，通过自身他身共生啊，这个也把它丢掉了。金刚经里面这个说得很清楚啊，如发语者，你这个度过这个大河之后，船就是工具，渡过大河了，你还把船背在身上，你麻烦大了。好，那我们自身他身共生，它只是一种帮助我们如何切落无声的境界。这个时候呢，切落进去之后呢，自身他身共生理论都把它丢掉不要了。说，因为你如果用自身他身共生理论再去推进的话，就落在心恨当中。这个时候呢，语言不成，心恨不起，那是什么个情况呢？把自己的心完全是安住在究竟空寂的境界当中，犹如虚空一样。那这就这个叫做修习真智啊。那我们现在只是描述它的这个如何让我们切落。这个静落体真子的这种方法，那这个体真子的体会，那这种真正的境界不是用语言能表达出来的，我们刚才讲过了。那我们这样的观修的效果又怎么呢？下面告诉我们了，现在如果体悟明了，一切诸法犹如虚妄，空无所有的，能够这样的体悟明了啊，对一切法自然就心无所执着，也无所舍， 自然啊就心无所取着，也无所舍，也没有可拿的，也没可丢的，因为一切法本来是这个如如不动的。你如果有所取有所舍，那就是来去向的，万法的本体它是如如不动的，无来无去的，所以也是不生不灭的。所以一切法呀，既然说心都不可得，因为心无所取啊，也无所舍，心都不可得呢，一切法就无所依止。无所依止，这个法就靠什么样升起呢？根本没有什么可止，没有怎么可靠哪个法可以升起来的，也无所突，没有依突哪个法升起，也不是依靠哪个法升起，无所住处，也无执着。所以古人讲呐，若人悟得心，大地无寸土。你如果明白自己一切法都是一心而起的，然后心也不可得的，那你还站在哪里啊？没有立脚之地。这个公案啊，我们禅宗里面这个祖师都讲过的啊。一旦证悟空性之后，就是没有立脚的地方了，就这个意思。因为一切法都是虚妄真实，都是这个都是虚妄的，哪个地方可以还有一个落脚点呢？还有一个是真实的呢？如果说有一个法是真实的，那是错了。说这个《金刚经》里也说得很清楚，如果认为我已经证得罗汉果了，你这是非阿罗汉。阿罗汉是无生啊，无生怎么有个东西呢？无生表面意思大家知道吧？没有升起啊，没有升起，东西都没有升起，那说我证到哪个果位了？当然这个都是圣人境界的，我们只是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去修这个体真子，它打出的效果呢，就会让我们心无取着，也无所舍，无所依止，也无所突，无所住处，也无执着，没有可执着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修习真子的时候啊，能做到这样，心内的一切颠倒妄想、生死业缘、清流变化，都会全部停止熄灭的。你看，我们为什么这个生命在漂流？今天今生在人道，明来生在畜生道，或者在天道，生命在漂流。或者今生当男的，来生当女的，或者这个时时刻刻我们生命一直在流动，生老病死，所有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心在动，心动了，所以我们生命体整个在变动。这个都是比较细微的粗微的呢，大家知道了，哎呦，听说男人热闹啊，哎，你心里想去，心一动想去，好，开始就坐车了，哒哒哒哒哒哒，车开过去了。你看，也是因为你心动了，对吧？当然，这个是比较粗的，我来表，来这个比喻一下啊。细微来说，我们整个的世界的成住败空，人的生老病死，心念的生住一灭，都是因为心在动的原因。你在修体真子的时候，一切妄想颠倒全部停止下来了，你的生命从此之后也就停下来了。哎呀，大家一看这个体真子的内容，你看多数是微妙的。你如果是修其他法门你修了大半天，眯着眼睛牙着咬齿去参那参那参那大半天，也不知道什么高深命的。听太久这个体真子法，你努力仔细一学，在定当中用这样的去推进，马上就能切入进去。说这个就是智慧啊。所以有的这个老和尚，他这个 在这个修行，这个同饮好酒，他没有开悟，而且呢，这个脾气是越来越大，性格搞得是越来越古怪，什么原因呢？他没有个疏导的方法，也没有个切入的方法，他就死命的咬着牙齿，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这个开悟不了嘛，就发火了。那我们通过这个体增值的这个修正，让你一步步的观修，一步步的观修。我说了，这个量病啊会打针，它会产生治病。那纵然今生今世修不成功，我们这个种下的智慧种子，就会引导我们的将来能够啊一人而轻悟。为什么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很聪明，有的人生下来就很笨？那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智慧种的种子有多有少。那你如果今生今世修行，傻呆呆的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知道，啥也不知道，这个种下来是什么因啊？愚痴的因。这个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那这个外道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想，哎，这个死了之后呢，就升到无想听。到了无想听里面，他也是一样，还是什么都不想。后来，因为这个定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当然也因缘和合而灭。一旦这个无想定破坏掉之后呢，他就掉下来，堕落在畜生道里面，当什么呀？当那些畜生，畜生傻乎乎的，什么都不想。你看最终的结果，把自己修到畜生道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修道修这个禅定呢，它里面有观想的，有观想才能够一定发慧。从禅定啊开发了无漏智慧，无漏智慧怎么开发出来的呢？就是因为修禅定里面这样的就观修，好，把这个无漏智慧呢，这个一下子把它激发出来，就好像我们刚才打比喻的，这个钻木取火啊，一直钻啊钻啊钻啊，这个火就慢慢就发烫，木头慢慢发烫，一下子呢火就生出来。古人钻木取火呀，这个修行也是一样，跟我们修行是一样的。你一直在观这个体增值，修体增值，修的修的修的了，这个智慧的火慢慢慢燃起，暖到一定程度，一下子火光就是这个爆发出来了，所以你就开悟了。开悟了之后，这个时候呢，就是长养正态的，就把这个境界给它养着。然后呢，我们修种种的这个福德，你看，我们这个修行啊，那就从这个刚开始一步一步呢，最后成就无上菩提。所以下面告诉我们，一旦啊生死业缘清流变化全部停止熄灭了之后，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安住在这样的境界之中，住于无为，无所欲求，无有量虑，也无变动。这些内容呢，我们一看看就明白了啊。那因为我们整个的妄想颠倒停下来了，所住于这个无为的境界啊，然后呢，也对这个世经法、诸世经法。再没有这个欲求之心，无有量虑，这个量虑啊，那就是妄想在那里，这个把种种的散乱心啊，也无变动，心里不会变动，心无造作，也无是说，无所争分，也无并进，这个纷争啊，争分啊，你讲讲我那讲，你吵来我吵去啊，也无病进，这个病呢是这个真病，进呢是进在，这个应该是里面少一横的啊，这个是毕竟的进，应该是少一横的进，情在的情，应该进在的进，是情在呀，进在呀，也叫你进在啊，这个里面少一横的应该是这个字，也无病进，不会跟别人争了。所以我们如果这个今天看这个不顺眼，明天看那个不顺眼，哎呀， 实际上不是别人有问题啊，的的确确是我们自己有问题，因为我们自己修行没修好啊，自己没修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如果修行，如果这个正道提升子了，你看，这个心无造作，也无思索，无所纷争，也无病境，一切境界完全相思境界，十方清净，就像静卧达密法一样，这个才称为是真正的修习七智法，那就是提升子了，这样才真正叫做这个修习啊，提升子了。这个真正的悉知法就是无能止也无所止，因此成为提升止。大家注意了，如果还有一个我心能够一直在无为这个真法上，那就是有所有能止有所止。你看这个境界啊，还是差了一点点，这个讲得很细微啊。你达到那个境界了，就是说你的心往返切落那个体真子的这个氛围当中，你安住在这个执法上，安住在空性当中，你如果觉得有真实的心和真实的空性安住在一起，那你这个就不是体真子，因为你认为有个真实的心，你本身这个情体就错掉了，而且你如果有真实的空性也错掉了，如果有真实的空性的话呢，你这个空性就不是真实的了。好，所以我们在修提真子的时候，这里面就立根破了，刚开始叫我们啊怎样的去这个自生他生共生理生，洗心要把你破掉，让我们切落无生境界，切落无生境界之后，接下来呢，让我们啊，你不能是执着这个无生法或者执着这个空性。如果有能执所指，你执着了，你这个又落于反复境界了。只不过呢，比普通的这个凡夫心念微细了一点点而已。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你有所执着，有所执着的话，就不叫做无所住了。这前面说得很清楚，无所依托，无所住处，也无执着，心无所托啊。你如果说是我的心真真实实的安住在空法上面，这个就有所托了，也有所住了，就有所执着了。我们真正提真子，你看是无所依止，无所托，也无所托，无所住处，也无执着。所以啊，这个体真子这个境界呢是非常细微的啊。那这个叫做体真子。所以佛经中说呀，一切心法色法之中，多是因缘和合，其性本空，是没有主宰的。大家注意了，一切心法色法啊，其性本空。心法就是我们能修的心，能修的心啊，它也是因缘和合，本体是空，不存在啊。那更何况一心而生起的色法，那更加是因缘和合，其性本空，是没有主宰的了。能够悉知妄想颠倒的分别心事啊，这个能够悉知妄想颠倒的分别心事，这个应该多看。通达万法的本想本相愿理而能证悟，所以才称为啊修道人。那这个呢是原来的一个记子啊，这个把它翻译成白话文。这个智大师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当中呢，这段呢是一种记子，现在呢把它翻译出来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我们认为一切法是有的，是无的等等，这些都是妄想颠倒分别心智。我们刚才讲了，修起真止的时候，你进入无生的境界，你不能说它是有，不能说它是无，有也错了，无也错了，也有也无也错了，非有非无也错了，离开这世界也错了。那个境界不是我们用语言来表达，也不是用大脑能够去设想的。好，那怎么办？要通达万法的本相原理而能证悟。那这种境界只能证悟，也就是别人没办法体会的，也没办法用语言表达的，只能你自己证悟。这种层次就是我们经常这个所举的例子来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这样讲大家就明白了。我们不要说出世间的圣人那个境界，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也没有办法用大脑去这个想象。连世界法最简单的喝水，你说这个冰冰的什么感觉？冰冰的能讲得出来吗？你看，你必须自己喝进去，哦，冰是这样啊，我就知道了。别人不管怎么讲，体会不了。啊，世界法这样，更何况是出世界法。好的，下面说，这顿根所修的体真之法，那大概的内容就这么多。那这个体真之法的修法怎么修呢？我们现在做戒的内容多是去掉了头，也拿掉了尾，就把修体真之这一段内容，把它观想这部分，把这部分把它拿出来给大家介绍。那修体真之前面的调身、调心、调气等等，跟后面的这个初定啊，这个调身、调气、调心、回向、发愿、观想等等，跟前面啊这些内容详细的内容呢，都在戏园子都讲的，跟戏园子修法一样啊。包括呢，修体真止，我们在修这个体真止的时候，你刚开始还没开悟的，也没有切入这个真空当中，那你的这个禅定境界呀，它就会提升。禅定境界提升，从刚开始到后面这个过程呢，也跟前面的机缘是一样的。所以以及历经初度、细度等，多和修气缘子是一样的，就不重复，就不重复了。这样讲大家明白了吧？你要修体真止的时候也一样，你要把这个调身、调气、调息，然后观想啊，然后这个发愿啊，这个观想三宝、观想历代祖师、放光等等，那都跟前面一样的。只不过呢，调好的时候接下去一心一意的就要观修，这个从自身、从他身、从共身、从理身，最后发现了这个身体果报本来是不可得，不可得的时候就心就安住在这个境界上去。所以这个修法呢，这个只是把中心这部分拿出来啊，前面后面的跟修气缘是一样的。那我们讲到这里啊，大家就明白了。我们修个四情体，你在观想三宝的时候，我们第一情体是观想三宝，实际上观想三宝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在修止观了，只不过目的不一样而已。你在修三观想三宝的功德的时候呢，你达到一心不乱，然后你的这个位置也会从初住到细住，细住到欲界定，欲界到味道定，也会这样步步上来的。所以我们学到前面必须要知道后面啊，你要知道后面必须要修正前面为基础，你前面基础没有的话呢，后面修不上去。好了，这个我们这个修止只有哪几种方法呀？第一种什么止啊？ 起源子。第二种什么子啊？自心子。现在说介绍什么子啊？来提真子。好的，这个听台中告诉我们，初机行人第一步修的应该修什么法呀？修止法。止法呢，是针对下等根基、中等根基、上等根基的不同所设立了的起源子、自心子、提真子。所以我们要修法呀，你要根据自己的根基呀。那智者大师为什么叫我们清修这个止法呢？你在修止法的过程当中，会开发出各种的场地，然后根据你开发出来的场地呢，说明你前辈子曾经修过，然后呢，根据开发出来的定啊，继续修过去所修的法，这个是第一。第二，如果是修体真、修这个止法，完全都不开发，那说明你过去的业障啊比较严重，你赶快要修忏悔配福报。或者呢，不单是没有开发，开发都是恶的东西开发出来的，贪心、嗔恨、你愚痴，各种烦恼因素开发出来的，那这个你要这个要修对治法的。譬如你贪心重的，我要修这个不净观；嗔恨心重的，我要修慈悲观。你这些如果不给它对治掉，你这一辈子修行不管怎么修都修不上去。所以智者大师啊，那真的是啊、这个佛菩萨在。你看在其他宗派里面，他会告诉你修这个属息观啊，或者修成了观法。这个问题我们前面都讲过了，不管哪种观法，不管哪种三昧，它的前提都是止为基础。所以止法呢是通法，通一切法。其他法门呢是独别法。所以我们修通法呢，就可以包括其他的分别法，独别的法不能包括的通法。所以智大师这个主张啊，那叫心修止法。好了，这个是悟事。那接下来就是悟无。悟无呢，修止产生境界。你看我们现在都是一步步分析下来的啊。我们悟事里边讲到了，我们前面啊，这个应该是悟四、悟三、悟二里边讲到了修细原子的这个位置，你会修到哪个程度，会出现什么境界，会什么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是什么位置，你看都是很清楚的啊。我们在悟二里边，这个悟三呢是介绍呢这个自心智，悟智呢是介绍提升智的修法。你看这个修止的方法也讲了，修止的位置也讲了，接下来呢，你看告诉我们修止所产生境界。那这里边啊又分为三小部分来说明。下面说，修习三种止法，对于所证的境界有两种解释不同。那这个里面呢，这个改过来，你看，我看看下面有没有，你们下面看看有没有这个提到三种。那这两种的话，说说这个有个几三个结论，三种。那我这个上面错的，你们是对的。那对于所证的境界呀，有的认为呢，专门修止没有什么可得到的禅定境界，这个境界指的禅定境界啊。第一种说法呢是没有可得， 修止啊，他认为没有可得到的禅定境界。这个观点呢、啊，是第一类禅师们所做的。这个为什么第一类的禅师们，这个认为修止不可能得到有什么禅定境界呢？他们认为啊，说修止法没有另外可以证道的境界，什么原因啊？因为只是能够作为其他禅的起方便，起方便就是基础。你看，我们这个修止是禅的基础而已啊、哦。所以他认为呢，你没有另外可得到的可证得的境界。而且呢，如果修习止法有所证到的境界，就是属于其他禅定境界的。所以啊，这类禅师们他主张呢，没有什么可证得境界。然后再说证得境界属于其他禅定境界呀、啊，这种说法的意思呢，我们讲到下面上根发相当中的内容会有详细说明。这个呢，我们也很快就讲到了啊。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呢，会激发各种禅定，就会激发各种境界。比如说，我们修着修着，突然想念佛，那念佛上面出现；或者念着念着，突然修着，突然想慈悲，那慈悲上面可能发动。说这个是好的境界，说这个好的境界呀、啊，我们在下面讲到上根发相当中呢，会有详细说明的啊。说这里呢暂时不讲了，说就是这个第一类禅师们所认为呢，有所证到境界属于其他禅的境界，那不属于止，跟止没关系的啊，只不过通过止然后激发了其他境界而已。那这是第一类的境，第一类的禅师们就这样认为啊。那这个第一，那接下来第二，也有可得禅定境界。第二类禅师人呢，他认为呢，说这个有你修止也能够得到禅定境界的。第二类禅师怎么说呢？说这个修习之法不但能够共同开发各种禅定，这个就跟前面的意思是一样的了。第一类禅师认为呢，他能够开发各种禅定。而且呢，知法自己也是另外有可以证到的境界。他认为呢，修知法是有证自己证到的境界的。有哪些呢？说证到的境界呀、啊，那就是无伦常。这个修知法能够证到无伦常啊。这个为什么说修知法能够证到无伦常呢？这是因为呀、啊。其他的各种法门多另外有个别安心休息的方法，然后才有次第开发的各种不同禅定。现在所说明的修习这三种止法呀，只要能够自心一处，五轮禅就会自然开发的。这个自心一处，五轮禅自然能开发，这种情况呢，比如刚接的水又没有波浪，生活妄想自然就会全部起心的。所以现在修三宗止啊，也是一样，内心既得清净，心无动乱，这是动乱而不是解乱，心无动乱了、啊、所以能够呢开发无伦常的。那前面所讲的呢，说这个修各种法门多另外有各种安心的修习方法，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我们修慈悲三昧、哦、慈悲三昧的话呢，我们必须要修慈悲观，然后才能激发慈悲三昧。所以第二类禅师认为啊，你修其他三昧的话，多有个别的这个群体的修正方法，然后修三种止法呢，你只要把心静下来，这个五轮禅就开发了。以这个作为理由说这个修止法呢，也会有自己的禅定境界啊。那这个是第二类禅师讲的。 那我们看了一下呢，实际上这个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只是站的角度不一样而已。你说他有也可以，说他没有也可以，问说得通的。不过知大师他作为告诉弟子们，他必须把这个事情说清楚。那这个五伦常是哪个五伦常呢？下面就说明啊，因为修止而证得五伦常的情况。所谓的五伦常是哪五伦常呢？就是地伦三昧、水伦三昧、风伦三昧、金沙伦三昧、金刚伦三昧。这个修止法呢，就开发这个五伦常。这个下面啊，我们这个要把这个事情要说清楚的啊。我们这个平台中，智大师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当中啊，提出这个无伦常的这个名词，好像我们后学平台中的祖师们啊，并没有把这个无伦常把这个牌子拔下，现在反而这个藏传的九节风、九瓶器啊，南传的什么内观场把它影响。我们听他说这个五伦场呢，反正没人去推广。这个五伦场呢，实际上很简单，你只要把前面内容学了之后，这个五伦场啊，马上就很难掌握的。但是我们这个历史上呢，好像没有哪个祖师是这个去推广这个五伦场的。实际上很好，很适合我们现在的根基，因为它实用。那这个五伦常为什么称为五伦常呢？说这五伦常的法门呐、啊，都是假借比喻命名的。那这个五伦常嘛，这个就是五种常法吧。这五种常法为什么都称为是轮呢？所谓轮就是转的意思，如世间的车轮一转动，就能够离开这边到了那边。你看，大家在家里汽车一发动就开到天目山。现在说明这个五轮常当中轮字啊也是这样，那是怎么回事呢？说如果得到地轮三昧，就能够啊让修行者离开下地的散乱心，辗转到上地的静心境界，所以称为轮。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呀？下地的散乱心呢，就是你如果证得地轮三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已经从欲界超越到色界来的，或者超越到色界来的，这个叫做这个离开下地的散乱心，能够辗转到上帝的静心境界。那我们简单来说的话，也就是你从欲界定、味道界定超越到了初禅、二禅，到了色界定、无色界定的时候，这个所得到定呢，就称为是地轮三昧。为什么把称为地轮三昧呢？你看大地是如如不动的，那我们一旦证到了初禅之后，我们的心就不会被世俗的五欲六尘所扰乱、所动乱，所以啊，成地轮三昧。好，这个水轮、风轮、金沙轮乃至金刚轮，也多是这种意思，能让凡夫啊辗转到无学即果的位置。大家注意的，这就告诉我们，当修止啊，多能够让我们凡夫辗转，就一步一步往上面升，一直到了无学即果。无学从小乘法来说，那就是阿罗汉境界啊。即果就到了极顶了，所以无者呢，多称为轮的。那如果从这个意思来说的话，单单修止啊， 你也证得了智果罗汉，不需要修观。虽然是这样讲，实际上子理就是观了。我们刚才大家就知道了，你要推经过这样的这个就四层推进，这个里面实际上就是从观法啊。那好，接下来呀、啊，所谓的这个五伦场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首先更衣来说明第一轮上面。什么叫第一轮三昧呢？就是指修习之法说得到境界像大地一样。大地怎么样啊？大家知道了，重的东西压在身上它也不吱声，轻的东西压在身上它也不说话啊。这个什么人在它地上踩踩它也无所谓，这个安心不动如大地。这个比喻呢，我们这个得到了这个禅定以后啊，这种定法住持安然不动，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称为是这个地轮三昧。实际上地轮三昧就是初禅以上的这个禅定。第二个呢，又如大地出生万物，修习之法也是一样，能出生一切禅法。大家把标点符号把它点开，标开啊！又如大地出生万物，那这里呢是这个句号也可以，逗号也可以啊，的逗号。修习之法后面逗号哪里不一样？修习之法也是一样，这里是可以逗号，能出生一切常法。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呀？你看，我们这个所有的神通变化，这个智慧病台。是怎么来的呀？都是依托于初禅之上的禅定而来的。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如来，所有的神通变化，都是依据初禅之上的禅定而来的。所以呢，把它比喻成啊，就像大地一样，它能够啊生长一切万物，一切万物都是以大地而生长。就一切神通智慧都是依禅定而来，包括我们能够往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从念佛三昧而来。我们平时如果散乱心念佛，这个临终的时候四大分散，你根本提不起正念来的。如果没有禅定，如果有念佛三昧的功夫，那你临终的时候，那这个力量就很强大。所以往生西方也要禅定啊。那总之来说的话，佛法里边是离不开戒定慧的。定慧就是止观呢，还在正在修的时候成为止观，修成功的时候呢就成为定慧。止就是禅定，观就是智慧啊。戒定慧呀、啊，那是一切万法的根本。你看我们这个修止法呢，正的地轮三昧啊，有地轮三昧当中就可以这个安住不动，而且能够啊出生万法啊。好的，这一句呢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它的作用，这地轮三昧的作用。那地轮禅、地轮三昧的情况，它的相状，就是我们证到地轮禅的时候是怎么个情况呢？说像是怎样是地轮禅的相状呢？说这个行者因为修习执法的原因，如果证到未到地定的时候，突然心里边很障静，自己感觉身体、心事、形象都空掉了。一切境界完全消失净净的，这个时候还是未到地定境界，大家知道啊。我们上次讲到了这个修执法的位置上面，我就讲过了。我们修到未到地定啊，这个就是个性情。什么性情啊？就这里所讲的 你觉得突然一下子的心变成很清净，而且感觉内在的心也空掉了，外的身体也空掉了，整个的长短方圆各种相状也空掉了，不单单内边的身体空掉了，外边的山河大地也空掉了，心空掉了之后呢，能空掉了，所也空掉了。内在的心是能，外在的心是外在的境界是所，你感觉好像整个的这个里边外边能所都空掉了。大家注意的哦，你看这个境界只不过是未到地定呐，还没真正出尘。这个只不过是一种感觉，还并没有真正破掉。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心暂时的歇一下，突然出现这个境界，你觉得这个就是，觉得这个就是涅槃了。你看这个临出尘倒没证到，啊，只不过当这个相似的心啊，还并不是真的心啊。所以这个外道这个修行，修到这个境界，修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他开始就宣传了，说自己已经涅槃了，说自己是大圣人了。然后他这个贪嗔痴这个烦恼一点都还没灭掉。我们修到这个未到地定的时候，我们前面也讲了，你这个时候可以打坐做个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都没问题。所以我们凡夫不知道吧，因为这个圣人，哎呦，这位不得了吧，一坐可坐七天，你就认为他是大圣人。然后他一讲起境界呢，那也很吓人，因为我们没有证到境界，你觉得哎呦，内之身心外之世界都空掉了，那还得了，说明他这个境界很高的，都会我们很容易啊就会这样认为，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种感觉，还并不是把它当空间。我们如果修体证直，把它这个观空，把它这个破掉，那就不一样。这个只是禅定暂时出现的境界而已。这个暂时境界过来之后呢，又会慢慢有这个身体的。所以这个它是禅定出现的境界，并不是我们通过智慧把它这个破了身体的执着，破了外在三个大地的执着。那个用智慧，运用智慧就破除掉了，那个境界的空，跟现在禅定当中的禅境境界的空呢，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如果没有学习佛法，你自己在打坐，你把观用智慧观空破除之后，能所双亡，跟禅定暂时出现的能所双亡，你就分别不出来，分别不出来，你然后就为正为正，为德为德呀，升起我大，我们很高，觉得自己要有圣人，你看不是空掉了吗？你看，哎呀，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没有系统学习这个，你怎么知道这个很微妙的一个区别？说大部分的人呢，他如果自己是瞎修、盲修加令，没有上师指导，哎，他到了这个境界就觉得自己不得了，就自己是阿罗汉了，啊，这种认为自己正在涅槃的。你看我们这个文字上说得很清楚，感觉身体心是形象都空掉了，一切境界完全消失净净的。哎呀，王，你感觉这一下就证悟了空的境界当中，微妙不可思议。这个叫做境界啊，完全消失净净，因此而得落定。这个禅定之法住持在心，此心再不动转，所以把它比喻成为来如大地一样住持不动。啊，又因这个未到地定啊，我们上刚才讲的这个是未到地定的境界啊。未到地定境界呢，我们必须要认识，把它认为是这个涅槃的外道就是这样。好，说这个是未到地定。为什么把它称为地轮场呢？这个因为未到地定呢，又能出生色界出尘的种种功德的事情，所以把它比喻成为大地一样能出生万物，像大地一样如如不动。 因此把修到未到地顶的时候，初心的境界呀，把它称为是地轮三昧。我们这个未到地定，它是出场的净宾定，它是出场的净宾定，也就是它是这个出场定的前面一份。这个未到地定呢，它这个时候跟出场的相似的，唯一的就是那个这个清安的功夫没有出场这样的圆满，所以把它判为是这个未到地定，还是欲界定的这个范围。你看我们现在从人道往上面修，第一层就是四停妄停，第二层那就是这个忉利停，第三就是夜摩停，第四多在停，第五化乐停，第六他化自在停。那我们修到未到地定的时候，我们死了之后直接就会升到第六层的未到地定了。所以未到地定离我们这个境界呀，已经蛮远的。所以我们修到未到地定也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北传的这个府禅定跟南传的禅定不一样啊。南传的禅定动不动就说你正道出场的，我们秦律都学过了四定非定的区别，我秦律都讲过了，大家还没印象啊？你看看就知道了。你正道的未到地定，在我们北传里边的禅定系统里边还不承认你这是禅定的，只不过是禅定前面的定宾定而已，还不是真正的禅定。正到了这个未到地定的时候，你可以打坐坐个三天七天不出来也没问题，没关系，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那这里这个第二类禅师呢，他认为呢，你专门修指法也能够出现禅定境界，这个禅定境界呢，那就是未到地定或者是出禅定，把未到地定出禅定呢，把它称为啊是这个啊地轮三昧。所以我们这个修禅定的时候，你要把自己初心的是什么境界啊，有哪些功德，你如果不预心了解，没有系统学习，好了，你把这个很浅的境界执着为很深的境界，那你的禅定就修不上去。如果产生我慢功高，禅定被你染污掉了，你禅定修不上去。我们刚才讲的，如果是禅定境界当中出现的这个好像什么都空掉了，跟我们用智慧把它关破掉出现的能所双满空掉，它是不一样的啊。因为禅定境界呀，它还是有为法，它是因缘和合的，关空那是用心性去关空，这是不一样的。这个关空的当下是有为的，关空所证的境界它是无为的，无为的境界能所双满，那这个才证的境界。所以这个凡夫在修地轮上面修执法的时候，一下子出现这个禅定境界，他觉得自己空掉了，觉得自己很厉害，很错误的认为是灭法的，所以呢他这个修行就修不上去。好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呢，也讲到这个修体真子的后面这一部分啊，我们前面的大部分的时间用在于怎样去破彻自身，说认为这个果报因缘都从自己心里面生出来的，这个我们普通的讲解都这样讲的啊。然后我们修体真子的时候就要破除这个执着的。接下来我们告诉我们自身啊，这个他身共生理生也是不可得的，这样的就可以切落呀这个体真子的境界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告诉我们这个修止产生境界呀。有的禅师认为是有禅定境界，有的禅师认为没有禅定境界，有禅定没有禅定境界，多说得通，这个情况多存在。然后这个说有禅的境界呢，我们在下面会详细说明啊。说这个有何的境界呢，那我们就分为地轮三昧、水轮三昧、风轮三昧、金顺轮三昧。我们今天才介绍到的这个地轮三昧出现的境界是怎么样。 那今天所讲的内容就这么多啊，好，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课。